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的第七章，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络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行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鸡犁，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下你丰盛的话语给你的儿女，你的福祉就在你的话语中，凡遵行你话语的都会蒙你的悦纳，蒙你的祝福。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屈膝下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孩子就在这里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孩子也特别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众儿女的心中，求你复兴我们，求你兴起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时代的光和盐，将荣耀归给你。求主的话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了以色列民因着犯罪违背上帝的圣约，就得到了圣约的这个悖约的咒诅和审判。所以整个第六章就是在讲上帝圣约审判的法庭。那么接下来弥迦先知看到什么呢？那么弥迦先知首先是为他的这个百姓，为自己的同胞哀哭，因为他看到了以色列民将要遭受咒诅和审判，遭受之后那个荒凉，那个凄惨的景象。所以在第七章的一开始，先知就说哀哉啊，哀哉的意思就是说我有祸了，灾祸临到我了啊。这个约伯也同样啊，就是这样说，灾哀哉是一样的。那么先知就悲哀哭泣，为自己的同胞哭嚎。那么先知在这个里面，在这里使用了就是地中海地区啊最重要的这个果物收获时的景象，来比喻以色列民遭受悖约啊这个咒诅后的一个荒凉景象。先知用了一个那个农作物收获的景象来比喻以色列民在 被约后遭受咒诅审判的荒凉景象。我们知道无花果、葡萄啊，都是地中海地区最特色的这个果物，也是以色列民最重要的赖以生存的这个果物之一。那么我们也知道，按照这个旧约摩西的律法，就是以色列民在收获农作物或果物的时候，你不能再回头去收割一次。也就是说，收割后要留下一些谷物啊，在地里，或者这个果物在这个果园里啊，不能彻底的收割干净，总要残留一些啊，给那些贫穷的人、饥饿的人，他们可以去田里啊、果园里随意的摘取。那么按照这样这个律法的条例啊，如果一个人饥饿的人、贫穷的人，在夏天收获季节之后啊，无论来到无花果树下，或者说来到葡萄园，他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剩余的果物来充饥。可是弥迦先知在圣经中的预言却说，以色列好像那个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那个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啊，说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那么饥饿的人、贫穷的人在无花果树下啊，在葡萄园，那么一点没有找到剩余的果物，难道是那些人在收割的时候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吗？都收得一干而净吗？其实不是。先知要说明的是，因为被约的咒诅，无花果、葡萄根本就没有结果子。那么先知说，我的心羡慕那个出熟的无花果啊，渴望羡慕那个出熟的果子啊。这里先知一转折，他羡慕那个出熟的果子，他在那个无花果树下葡萄园一点都没有找到，然后他想到的是那个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最好的啊，最甘甜的果子，它代表着上帝的祝福啊，也是以色列民用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来表达感恩的心。可是咒诅后一片荒凉的景象，把先知带向那个对那个出熟的果子啊的那个对上帝祝福的那个期盼。那么我们知道，真正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啊。所以先知借着这个出熟的果子啊，他并没有绝望。还有上帝拣选以色列民，上帝期盼他们能够成为上帝公义的果子，上帝期盼他们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来。然而他们不但没有结出来，他们反而行恶，抵挡公义，他们结出来的却是恶果子。所以荒凉就代表着上帝的咒诅和审判啊，荒凉就代表着上帝的咒诅和审判。所以紧接着先知又为撒玛利亚、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为这个罪恶之城而哭泣，也就是为住在各处这个上帝的百姓的罪恶之城而悲哀哭泣。那么在这个罪恶的城中，他没有找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没有行公义的人，到处满了是强暴啊，彼此的陷害凶杀，不但没有行公义啊，连公义的律法也失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君王，那个维护公义的， 还有那个律法维护审判的审判官。这里讲到君王审判官，他们不仅没有这个保护神的百姓，也没有按着公义来施行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反而相互勾结啊，一同作恶。圣经在这里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啊，这就是那个光景。我们说那个时代如此，今天的时代更恶劣啊！我们以为是那个时代会有这样的事情，今天的时代更加的恶劣啊！就像那些受害者去上访啊，就被拦阻啊，把你抓起来，你找律师来辩护啊，我就威胁律师啊，你律师不听，我也把你抓起来，或者叫你秘密失踪，人间蒸发。那么政权律法不是为了保护那些受害者，反而成了欺压那些弱者的手段啊！这就是今天的时代啊！就像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最近关注的啊，就是那个沙特的那个记者啊，在土耳其的这个大使馆被杀啊，土耳其驻沙特大使馆被杀，甚至被肢解啊，这样的恶性事件。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出现这些令人发指的作恶，更让我们看到圣经所宣告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如果人不敬畏上帝，如果没有公义，将是何等的可怕。还有弟兄姊妹可能也关注到啊，最近的这个新闻，就是有大批的这个非法的移民啊，他们从这个洪都拉斯出发，经过他们的这个邻国危地马拉啊，再横跨整个墨西哥啊，拖儿带女跨越千里啊，直奔美国，那么要非法闯进美国，来追求他们的美国梦。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啊，明目张胆的非法越境啊，所以我很好奇，我去查一查它这个背后的原因。那么原来洪都拉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暴力恶行事件处处发生，每十几分钟就杀死一个人，特别是妇女啊，被强奸、被强暴、被砍、被凶杀，就是在那个村落里啊，连那个几岁的孩子啊，看到那个凶杀后的尸体都习以为常，啊，习以为常。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在这个国家，95%的暴力凶杀案件，政府和执法部门根本就不管，所以难怪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司法和君王啊勾结起来作恶，所以那个国家都是流氓啊，就都在行恶，所以警察出门坐在车上都得拿着枪啊，这样。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啊，人间地狱。就如有的人说，那我不信上帝，我下地狱有什么呢？啊，下地狱有什么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这个像人间地狱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将来上帝审判之后那个永恒的地狱，远远比那个人间地狱的国家还要可怕，还要可怕啊！那个地方将是丝毫没有公义，丝毫没有良善，一切的罪恶、邪恶、丑陋、恶行都总和永远的集中在那里啊！那是永远的感知的啊，那个刑罚。不仅如此，还有上帝震怒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因着悖约啊，这个罪恶啊，就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彻底的破坏啊。因着这个悖约啊，因着这个离弃真神，原本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啊，最亲密的家庭关系都遭到了破坏，最大大的在扩散啊，呈现在这些关系当中。那么罪做了主宰，所以就自然没有什么公义圣洁啊，这些都是偶像敬拜所带来的结果啊，都是偶像敬拜所带来的恶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依赖灵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灵舍啊，密友原本都是可以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啊，是一个家庭这个生活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和谐的关系啊。就像我们，你跟灵舍住，你都期望说跟你的灵舍搞好关系啊。可是在弥迦时代这个神子民中，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么更进一步的，因着人的罪悖约啊，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出现了不信任啊，夫妻之间原本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的啊，啊，都是要彼此的坦诚的交流，那么这些都失去了，甚至会出现什么呢？揭发和迫害啊，揭发和陷害，相互的揭发和陷害。上帝所定规的家庭次序啊，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儿子不但不敬畏父亲，反而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啊，媳妇抗拒婆婆。我们说这个在任何一个啊时代啊，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严重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的十条诫命啊。人自己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是在弥迦时代所发生的啊，那个遥远的时代所发生的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弟兄分享到啊，弟兄分享到那个文革时期啊，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亲人啊，亲属，他的大伯家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就是夫妻俩在一同谈论啊一个当时敏感的政治话题，那么结果就被自己的儿子听到以后啊说了出去，所以很快就被告密啊，很快这个就找上门了啊，结果这个母亲主动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啊，那么他就被判为反革命分子啊，送到这个青海劳教了17年。那么这个期间，孩子也好，丈夫也好啊，都跟这个断绝了母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啊，非常真实的。今天也一样啊，政府发动人人抓间谍啊，甚至鼓励这个灵舍居委会，举报基督徒啊，举报一个给你1000块钱。 所以一个不要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民族，只能制造出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邪恶，这个就是结局。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弥迦先知指出，当人犯罪悖约以后，人的罪就破坏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最有凝聚力的家庭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弥迦先知也预言了，那个基督到来的时候，那个两个国度的征战幕后审判的意象。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4到39节同样引用了弥迦先知的预言。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了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是基督的国来了，神的国来了发生的。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神的国来了就泾渭分明两个不同的道路。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只有在神的国里，只有在基督的国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盼望，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同样，弥迦先知论到上帝的审判时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当人离弃上帝，违背圣约，都是人类最大的灾难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行己路。就如弥迦先知说的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篱笆。吉利和篱笆都代表着咒诅和审判都是咒诅审判的结果。那什么是吉利呢弟兄姊妹，吉利 说白了就是一种像这个野草蔓藤爬在地上，而且它长得很密，把那个地全部都覆盖了，长得很快，所以你那个不能从地里再长出任何农作物来这就咒诅。就像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不收不结葡萄一样。那么什么是吉利呢？说那个正直人就像那个荆棘荆棘就是那个蔓藤丛状的那个带刺的转来转去的。所以荆棘吉利都是咒诅，都是咒诅，没有正直的。所以在上帝公义圣洁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人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不仅如此，先知还呼吁说，那个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上帝公义的审判必然临到。凡行恶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会要在上帝的审判中一一的显露出来。否则我们的上帝他就不是公义的上帝，否则我们的上帝他也不是圣洁的上帝。所以当弥迦先知环顾四周放眼望去自己的同胞这个百姓如此的行恶败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欺诈诡诈强暴谎言贪婪这些都是悖约离弃上帝的结果。当先知预言上帝必将对罪恶 实行咒诅和审判，以及先知看到上帝咒诅后的那个荒凉灾难的光景。他作为一个守望者啊，作为一个圣约的守望者，他就沮丧啊，他就不住地为这个百姓哀哭哭泣，就是要警戒他们回转悔改归向上帝。当先知弥迦面对这样的咒诅审判的光景时，他极其的失望。他从他们这些人身上，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希望和盼望。当弥迦把眼光转向那个时代的君王、审判官的时候，他更加的失望，更加的悲哀，因为君王、审判官他们彼此勾结，共同行恶，行强暴、抢夺、贪婪。他们作为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领袖阶层、统治阶层，他们给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带来。那么先知以为他们的良心、良知会自然的发泄，主动的寻求良善，带给百姓希望吗？啊，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那么先知的盼望是什么呢？那么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有谁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盼望呢？先知哀哭那一个时代的百姓，哀哭那一个时代的统治者、审判官，在他们那里找不到任何的盼望和希望。然而先知并没有停止在那个无助的哀痛中，对人的绝望中，他却把眼睛转向那个上帝，转向那个唯一带给罪人盼望拯救的上帝。弥迦先知从地上、从人间地狱的绝望中啊，带给我们一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地方，就是在绝望中的罪人可以依靠、可以归回的啊，那一位救主的到来。那么这位救主的到来，他可以阻止、阻断人们在绝望中的厄运。那么这位救主就是弥迦书所预言、所期盼的，生在那个伯利恒的，完全行公义、行良善、降卑与主同行的那个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弥迦书带给人们的盼望。同样，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五节中看到，我们人的光景和人的盼望是什么呢？他说，你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只有一位可以让我们活过来，只有一位可以让我们苏醒，那是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人的光景，没有盼望，每一个人无论是新约旧约。然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就是人类的盼望，是因着上帝有着那个丰富的慈爱、怜悯、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和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弥迦先知为那一时代的败坏的百姓、君王、审判官哀哭， 为临到咒诅审判的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城哀哭。弥迦先知也为我们今天败坏的时代哀哭。然而先知并没有把盼望投入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而是指明人真正的盼望是什么，人唯一的盼望在哪里。弥迦先知给出宣告出三个盼望的秘诀，就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就是弥迦给出我们的三个秘诀，就是单单的仰望神，等候信靠上帝的救恩，信靠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仰望神，信靠神，信靠上帝的应许，那么这三个秘诀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上帝的儿女，特别是今天在这个患难中逼迫中这个中国的信徒和教会。那么第一个就是单单的仰望耶和华上帝，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弥迦先知作为一个守望者，他为那一个失代神的百姓哭泣哀痛，他的心在流泪，他就像那一个饥饿的人，贫乏的人，困苦的人，他想在那个荒凉的田里面果园里找到一点剩余的无花果或葡萄来充饥，可是他什么都没找到，他从地上得到的是失望和绝望。但是当他从失望和绝望中转向上帝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盼望、希望和极大的安慰。因为弥迦先知他认识上帝的恩典，知道上帝的慈爱，认识上帝是那个施慈爱永不改变在圣约中应许的上帝。就如和弥迦同时期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40章28节所说的，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就是先知可以在神那里得到的盼望。和弥迦一样，我们今天环顾我们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看到这个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道德沦丧，这个拜金主义，属灵和信仰的这个严重的滑坡还有这个自由主义，还有这个 LGBTQ 信仰的逼迫不公义，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带给你希望和盼望。当你想想这些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带给你希望和盼望。那么家庭这个世代的这个世代的这个败坏我们说这个世代今天的一切的败坏，都是因为敬拜偶像的审判，都是因为敬拜偶像得到上帝的审判，得到上帝的咒诅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罪带来的，另外一方面这恰恰是人敬拜偶像得到的咒诅和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和信徒要成为今天世代国家和民族的灯台，成为真正的守望者特别是这些教会和信徒在何样的这个逼迫中，无论在何样的逼迫中、患难中我们要想我们要和这个先知弥迦一样，将我们的这个目光转向神，转向我们唯一的主宰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只有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只有在基督属天的应许中、恩典中得着能力，得着永远的盼望和安慰。弥迦给我们的第二一个秘诀就是，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等候救他的那个神，这是弥迦先知在黑暗败坏没有盼望的时代发出的对上帝救恩的信号啊，发出的对上帝救恩的信号，对上帝这个救恩应许弥赛亚到来的盼望。所以他坚信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这个预言啊，应许的这个救恩必定会成就啊，这就是弥迦先知他所坚信的。所以弥迦书我们也讲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讲到那个基督弥赛亚降杯到来的那个拯救。所以在5:2-5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啊，这是他信靠的，将来一定会有一位那个弥赛亚的到来。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就是那位救赎主来了啊，他们才会有真正的盼望。不仅如此，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而且他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他不仅来了，他还要成为那个群羊的大牧人，还要牧养他们，还要赐给他们平安。这就是弥迦先知所盼望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弥赛亚的拯救，是弥迦先知的期盼，也是旧约所有先知的期盼。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耶稣基督已经到来啊，已经来到啊，特别是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受死成就这个救赎之恩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在今天啊，这个罪恶啊，今天那些在罪恶中失丧的人，都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被洁净啊，在基督的新生命里得到更新，成为新造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他恰恰是要借着信靠他的人，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建立真正的公义、良善和圣洁啊，基督的到来就是要在他的国度里建立真正的公义、圣洁和良善。所以这也是信徒和教会的责任，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弥迦先知在那一个败坏无望的时代，耐忍耐等候上帝救恩的到来。我们今天是比弥迦先知更为有福的时代，因为先知的期盼已经实现在我们身上。那么对今天的信徒教会来说啊，那么等候的功课是什么呢啊？什么是我们等候得胜的秘诀呢？今天在逼迫中的中国教会啊，信徒他们面临的这个是什么呢？教堂的关闭啊，这个圣经的烧毁，牧师被抓啊，聚会这个被拆散，基督徒被举报，信徒失去工作，还要被签下那个不信主的保证书啊，你租房子还要逼你搬迁啊，被羞辱等等。 那么我们相信，今天中国的教会信徒的患难逼迫的临到，是上帝借着邪恶之手的工具啊，是上帝要借着这个邪恶之手为工具，使信徒和教会的信仰被试验啊，就是要让我们的信仰得到试验，试验我们在这个患难中逼迫中是否仍旧能够持守你的基督信仰，是否仍旧能够忠于上帝，是否仍旧相信那个上帝他仍然是作者为王的，他仍然是掌管护理他的儿女，是要试验我们是否有耐心的等候上帝按着他公义的时间啊，按着他的时间施行公义的审判。上帝要我们学习仰望等候信靠的功课啊，这就是弥迦先知给我们的秘诀，耐心的等候啊，耐心的等候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会必会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上帝也会按着他的时间来施行公义的审判。耐心的等候就是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啊，无论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逼迫中，那么上帝他仍旧是掌管这个历史，上帝仍旧是宇宙掌管的君王。所以等候的功课就是学习对上帝全然的信靠，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掌管，相信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和永恒的旨意啊，就是圣经讲的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啊，就是蒙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的神。那么等候的功课不是让信徒和教会今天什么都不用做啊，不是我们在那里静静的等着，不是的，等候的功课就是要让我们尽每一天当行的职责啊，就是等候耐心等候忍耐的功课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逼迫患难中尽我们每天当行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弥迦书告诉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那么等候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得时不得时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功课。以赛亚书40章告诉我们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就是让我们等候啊，从神那里得着能力。哈巴谷书3:17-19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了牛啊，这个比弥迦时代还要悲惨的一个光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这是跟弥迦先知发出一样的啊呼喊预言。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鹿是这个动物里面跑得非常快的啊。那么神是我们的力量，他能够使我们那个行走快跑的脚如母鹿的蹄，使我们行走在高处，稳行在高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忍耐等候 继续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信实的。那么我们相信上帝的这个真理的话语，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相信上帝的圣洁，相信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说这一切，我们这样的信靠，这一切都是基于上帝真理的属性为根基的。那么弥迦先知给我们第三个的秘诀，就是要坚信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就是坚信上帝的应许。弥迦书，我呼求上帝必应允。弥迦先知在绝望中的盼望，就是坚信上帝在历世历代中对他们所建立的圣约永不改变，坚信上帝必要成就他在圣约中的应许。那他坚信上帝在历史历代中和他们所立的圣约永不改变，他也坚信上帝必要在他的圣约中成就他的应许。同样，我们作为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教会，那旧约先知的期盼应许啊，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受死复活，作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徒，都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和上帝所立的新约当中。这是一个永恒之约，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教会中行走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之中。那么这一条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那个撒旦灭亡的那个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坚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同样也是基于上帝的属性，基于坚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圣约永不改变，基于相信上帝为他所拣选所救赎的儿女所施的慈爱永不改变，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信心，他在基督里所立的圣约不改变，他给他儿女的慈爱永不改变。弥迦先知在那个背约、犯罪、黑暗、无光、败坏、堕落的时代，没有看到希望和光明，但是当他仰望上帝，等候救主，信靠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的时候，带给他的是永恒的盼望和喜乐。同样的，在今天一个败坏邪恶的时代受逼迫的信徒教会，我们的盼望和安慰是什么呢？同样也是弥迦先知告诉我们的这个秘诀，就是全然的信靠上帝，仰望定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全然信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在福音中的应许和福祉。那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竭力的传扬那个能够救拔死人脱离罪恶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再回想到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洪都拉斯千里跋涉的那些追梦者，他们都是那些不愿意生活在人间地狱那个暴力、犯罪、凶杀、邪恶的社会和国家当中，他们宁可坐牢或者冒着生命的危险或被关押，去追求一个地上的民主自由的地方，他们可能能够得到，他们也可能得不到。但是即便是他们得到了那个仅仅是地上的一个美国梦，地上再好的梦也是不完全的。 照样有着艰辛，有着罪恶和不公义。所以这个地上没有净土。弟兄姊妹，我们同样是一群地上的天路客，我们是行走在那个通向天国家园的天路客。然而我们和地上的追梦者有着截然的不同。我们那个天国的梦，它不是一个不确定的梦想，我们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那个天国的梦想。然而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得到天国公民的身份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力得到的，而是因为靠着那位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而成就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真实的实现和成就。我们是一批已经有了天国公民身份的天路客，我们是行走在那个通向天国的永恒道路上，蒙上帝慈爱恩典的人。我们要到达的那一个国度，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度没有办法比拟的，那是天父的世界，天父的国。在那个地方没有罪恶，没有悲哀，也没有先知的哭泣。在那里是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圣洁和信徒荣耀的敬拜，是和上帝永远的同在和永远的欢乐。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感谢赞美神，愿他得着一切的荣耀，也愿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即将过去的败坏的这个世界。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一切的时候，无论是逼迫、患难、道德的沦丧、社会的混乱，一切的一切，主，我们只有像弥迦先知一样来抬头仰望你，来信靠你，信靠你在耶稣基督中赐给我们永恒的福祉，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行走在天国道路中的天路客，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得到天国祝福和永恒身份的人。主，愿你的话亲自的安慰每一个你的儿女，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能够传扬你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